哎，早上我们谈到那个几个因缘会杀生成众，那我们同时也提醒到，就是说即便是杀生啊，就算是杀生，其他的地方啊，其他的法也是同样用一次因缘啊反推回来，也都可以来证成怎么样让这个业力成众啊。好，那我们再看，我们早上是看到那个4850页，这里面有谈到那个方便，然后前面一的我们也谈过了，以后那还有谈方便。其实这个前面这个谈方便的前面啊，心变踊跃，心生欢悦啊，这个地方应该我是觉得应该还可以把它归到属于一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它是有义的啊，当然义的里面从贪嗔痴，那包括我们对于我们当作正作已作啊，心变踊跃啊，那当然这个也算属于支撑这个杀业的这个心念哈、啊，那也可以算是一种，也算是属于义的啦，因为它乐于一种烦恼相应啊，他对他这个所做的啊，升起欢喜心啊，然后沉重。那后头我们有谈到所杀的对象啊，这个是就是以孤苦、贫穷、哀戚啊悲戚等者啊而行杀害，如是等一切由方便故啊民啊这个众杀生。那其实除了孤苦之外，还有恩田啊，这个父母、师长、三宝，这也都会成为众杀生。那我们看到后头，若为行杀，不能日日乃至极少持一邪处啊，或亦不能于夜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及半月等受持斋戒，或亦不能于十时间会师作福、问讯礼拜。和吟诵合掌啊，和敬业等，又亦不能于时时间获得猛力增上惭愧回所恶作，又不证得世间离欲，亦不证得真法现观，如是一切由无自故名众杀生。因为这句话里面有很深的道理，这在阿含经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在很多地方都有同样的道理。你看，一个是杀生，但杀生如何让杀生成为轻杀生，竟然是从别的地方也可以得到。你看平常的，因为他就讲到你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把这个条件都拿掉了，叫重杀生嘛。所以就算你看，就算你嗔恨很重，你杀害众生，但假如你还有持其他的戒，所以其他的戒行也成为减轻你的罪业的一个重要的治疗，是不是？那个这个在阿含经不是有同样的道理吗？有的人要修身修戒啊、哦，修戒修定修慧啊，修心啊，修身修心。这个时候他的很乃是到最后就是说，你看他这里讲说回所恶作，如果你对你所做的恶业升起追悔之心啊，那个罪业都会被破坏掉。所以你看，你会看到啊，从其他的德行、其他的修行，它都足以破坏你言出造的这个恶业。好，所以你看，平常啊、哦，连持戒啊、哦，你看这个斋戒啊、哦，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乃至半夜受持斋戒，或是你能会师作福、问讯礼拜，这个跟你的杀业竟然还能连结在一块。你看他，你能看到他的连结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杀业，因为其实如果从佛法唯识的道理就很，你就可以讲出，因为这个杀的种子啊进入到你心中的时候，和合一位在八十田中，那当我们所做的一切善法也和合一位进入八十田中，所以有没有作用，其实都产生了一种关联性，而这个关联性当然深浅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就看你用的心。那如果我们本身修的是直接针对嗔，直接针对杀，当然对破坏这个杀业的种子啊会是更直接。但你看他这里连其他的功德也都可以产生作用啊，所以其他你所修的善法其实都是功不唐捐。 因此啊，我们有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没那种智慧看不到，我们以为说我修一修怎么都没感应啊，这个人修到现在怎么还这样，我说都不修更倒霉。因为你只看到结果，你看不看到前后整体的因关系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没有感应，其实感应了，已经感应了啊！你看哎，前身因为造重业，今因后来因诵般若经，金刚般若经，今生只得重罪轻报，只得贫贱报而已。哎，那你当然会认为说我怎么会贫贱，哎，你已经捡到好处了，你还要怎么样？是，如果照来讲，你已经捡到好处了呢。你再送个《金刚经》，就已经从重罪已经轻报了呢。可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其实你已经轻报了。因此，在所有修学当中，这个就是修行的现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修行的现况。怎么样？你不可能所有的做得到，但也不可能你没有其他的功德。所以，如果你了解道理，纵使你有很多的烦恼，你有很多有一些烦恼你断不了，但也不要因为某一个烦恼你断不了，因此其他的善不修。好、哦，你有一些些微的善都可以成为你支撑，乃至你有某些恶一直没办法断，但你其他的善其实还是会帮助你这些恶不至于过重。你看这里面竟然有隐藏了这么多的道理。啊、哦，很有意思的，哎，所以有些人啊，这就像那个我常念的那一句话，《阿含经》里面“产业无量”啊，啊、哦，产业无量，有的人杀，拿人偷人家一钱，马上报应，被官府就抓去了；有人拿人家一千万钱，不报应。那眼前来看，我们来看的话，不公平啊。他怎么造个小业怎么得重报？因为他本来就很贫穷啊，他连一钱都还不了啊，还不了就抓去啊。可是如果一千万呢？因为我家好几亿啊，我平常一直在修善啊，我种就很多的修行，我经常是修戒、修定、修慧、修身、修心都修啊，我不断在修啊，所以我的那个产业无量啊，所以就算我造了一个重罪，一千万钱还得起啊。那有人重个小罪就抓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平常也没修行的善法，所以马上现钱，马上报应，他也看受不了。所以从这我要看到这个经典里面，其实对我们任何一个善，微小善都积极修，产一种很正面鼓励的这些理论就在里面。其实你应该就不要排斥任何一个修持的一个机会，任何一个法它都可以形成对你的保护，都是福报。你看他这里讲啊、哦，他说问讯礼拜吟诵合掌和敬业等，连这个也有都能影响你的重杀生呢。连这样跟人家这个吟诵合掌有啊，因为吟诵合掌一般人做不到啊，要不谦卑的人，又不尊重、不重德的人怎么吟诵合掌？所以一般人连个吟诵合掌都做不到。我告诉你，吟诵合掌很难，是你简单，是因为你有福报，你有因缘，你有缘，你有这种三宝的缘。否则的话，吟诵合掌你去问那些人，傲慢的人，那些根本没有听闻佛法，他会做这个事吗？他不会啊，他充其量是跟你应付一下。能真正的话，以清净之心，以真正虔诚的心去吟诵合掌一些有德之人，必须要你同样有德才能感受这个德，才会去恭敬嘛。所以你看这点点滴滴其实都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哈。那还有就是时时间获得猛力增上惭愧，这个也很重要，这很重要。那惭愧有哪些？惭愧其实内涵也有很多。我们如果细细看，同样一个惭愧，其实比有的人惭愧心重，有的人惭愧心很轻，因为他的标准看在哪里嘛。我如果标准是跟30分比的，我现在20分，我很惭愧，我输他，不过10分而已，就是他那个惭愧心差很多，好。那如果是你20分跟100分比，那差好几倍， 如果是二十分比三十分比，是二十分比三跟三十分比的话，还不到一半呢、啊，是不是就没有输过一半嘛？所以他觉得还好啦，我是惭愧的，不过还不需要那么惭愧的，因为差不了多少哈、哦。如果跟很重很高的标准，你就会生很大的惭愧。所以惭愧心的升起有带什么正见？因为你能抉择什么叫罪过，什么叫功德，你才能升起惭愧啊。所以为什么在一个重亲近大德的旁边你容易生惭愧？因为标准很高。如果大家呢，他也善你也善，还好啦，我说善还比旁边那个还不错嘞，就完了，对不对？你怎么看怎么差，他做功课半小时，我不过稍微懒惰二十分，还好啦。他如果去比那个一天工练活八小时的，他就会觉得二十分八小时惭愧惭愧。如果是二十分比三十分的，还好啦，我不过就是多喝一杯水而已嘛，我多睡个觉而已，也没什么，这个标准就整个降下来了啊。所以惭愧本身还有，因为它跟自利跟他利的比较嘛，对不对？惭跟愧啊，它从以对跟圣贤跟自己的那个自法力啊，他法力就是从自己引申出来的惭愧心啊，由自己的心所引申出来的，还有由别的圣贤所比出来的这种惭愧力啊，其实他其实必须要有一些起码的认知，他这个惭愧心才出来。所以在修行里面，惭愧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动力，因为它可以让你回从改正过来嘛，他因为他有比较，所以修行人这个惭愧是必要的。那回所恶作，又不证得世间离欲啊，又不证得真法现观。那当然世间离欲啊，这是一个，再过来是真法现观，那当然是更究竟的啊。如是一切由无自故，没有一个能对治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三项，由无自，没有一个善法能对治你这个其重罪的。所以说来遮挡连遮都没遮，一路到底就得重业报啊。没有任何一个，就好像说稍微身上掉到水里带个小木头大木头，小大木头呢当然不会沉啦、小木头至少也不会沉那么快啦。那什么都没有，那加个几个石头，当然直接下去了。这个没有无自故，名重杀生。又诸沙门或婆罗门既邪持世，随人持见，执为正达而行杀戮。又邪执故，名重杀生。邪执故等于是依他的颠倒之见啊，任许这个法为真，就是杀生有一个正道理。就像现在的那种宗教狂热分子啊，依他的信仰啊，生重杀生，这个都很难解救哦。你看，你可以想象人可以愚痴到那里，可是其实环比我们现在周边的这种例子好像也很多。很难分，他们认为说你杀完了以后，你到天上你可以享受哪些啊？这种所享受的跟世间法差不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到了天上，我可以娶多少太太，有多少美女，竟然就想这些。他们一些宗教狂热就是这样啊，他们就认为他们真的信得过，我现在死我马上可以得福，所以他敢死。你看用这种灯把它迷惑掉，典型就这个，让你觉得说这个是正法而行杀戮，所以在杀人一点都不眨眼，一点都不眨眼。再过来又做事心杀羊无罪啊，这个就基督教嘛，不要讲了，其他西方宗教就是典型这样啊，有杀羊无罪，有比羊等为滋生故。有自身够世俗所化，西方宗教是不是这个性质？是，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做那个方桌，不是要载的很动物，就一对一对，对不对？他们是衍生这些动物，不是要保护它的呢？不是要保留物种的，因为这些要提供人用的呢。他们提供人用，他们是拿来吃的，所以他们的慈悲很有意思啊。我不是讲说， 他们那种环保团体啊很有意思，看到牛啊被载车载去屠宰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不人道，因为太挤了，要宽一点，中间啊还要休息一下，那等载到的话一切可以，那就可以杀，杀完了还可以品尝，还不错。我就不知道这种这种慈悲也算慈悲，不然那半吊子的啊。那上次不是很多猪也被杀，好，就因为他们就认为说这样绑着杀不对，好，因为种种理由就是说吃可以啦，杀也可以，吃可以，不过从那里到这里的过程啊要人道一点。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始终他无法超越，因为他们为什么无法超越，因为他们认为这本来就提供仁慈的，因为他在人的立场里面看待这个万物，所以其实才以佛教才能真正就我不但要照顾他，我根本不能吃他，这才说服的过来嘛。你不能说边咬个鸡腿说你们对咬着鸡腿边咬说你们对鸡要慈悲一点，这怎么讲也不通吧，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经常在对动物啊这个这一地方啊就非常照顾啊。那当然你不能说他没有一点善意，他有善意也有他的功德，问题这唯德啊不圆满嘛，是不是？那如果站在我们立场就说好吧，因为我也不好改变你吃，所以我要求你起码对他慈善一点，我们是不得已才要你怎么样，因为你一定要吃，不过在吃之前少造点业啦，这个还可以。那你不能一直鼓励吃，同时到最后只是照顾那一段，那个就变成很怪异的，很怪异。好，所以说来说去我们啊现在借这个机会其实多鼓励吃素，那因为这样环保的问题嘛，地球暖化的问题啊，现在都一直在提倡，我现在一直在提倡，所以我们应该哈应该在趁着时候也积极鼓励吃素，因为吃素其实无意中就是间接的就对地球有很大帮助了，有很大帮助。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你看看起来地球暖化，讲实话就是杀业重啦，佛法就这样讲，就是杀业重，由杀业造成了什么整个地球世间的叫水灾，就是天地水灾水火灾，然后还有什么疾病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就讲了，其实这就是杀业啊。所以持以五戒为什么远离杀报最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是用间接的讲说要吃素，其实就是戒杀了，简单一句就戒杀了，这是最根本的了，去戒杀，所以戒杀远离这些灾杀报，这些不当的这个恨死的因缘就是推开来，然后你看他讲世俗所化，他认为理所当然可以吃，知如是等依止邪见而行杀害，皆邪之故，民众杀生。这个不知道谁衍生出来啊，这衍生出来这种道理，认为就是动物一切为人所有可以吃，那这个观念一引申出来，始作俑者罪过最大。若有杀害大生众生，此由是故民众杀生啊，大生啊，当然就是对你来讲，它的作用、它的体型、它的那种感受力，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那个众生相特别强壮的啊，具有它特殊意义的这些人。事物或者说其他的有情物啊，你会感觉他的就像有人讲说有情物跟无情物，那依众生来讲啊，依我们现在的自然这种科学来讲，认为说这个植物是不是有情，是不是生命，其实在佛法它就是无情物啦。好，那有的人认为明明有生命嘛，其实这不是，如果依佛法来讲它是无情路，无情路是随众生的业报在增长的，是依众生业报啊，众生业报它有因业力所感，它很多东西在也跟着我们的业力，众生业力它在那里滋长，它并在科学认为它是叫一个生命，其实在佛法里面它叫无情物，它是无情物 啊、哦，那他这个无情物啊，哎，我们有的好吧，那我们就姑且有的人他无法理解，他这种就有生命，那我们怎么理解？我说其实他就是众生业感所滋生出来的东西啊、哦。那如果你真的要当到生命，那为什么我们要抉择要吃植物而不吃动物？因为就像这里，在这个业报当中，你不得再抉择，不得已要抉择一些你要受用的东西，你要选择那个对你内心伤害比较弱的无情物，因为它不容易感受到那种让众生苦的那种感受。所以当一个活生生的在你那里宰割那痛啊、哦，而你又狠心的对他下手，重杀生，可是对于某一类的众生，你不容易感受他很明显的苦，也换句话就是说，对你的慈悲的伤害啊，相对来讲比较弱，他比较不容易成为重杀，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的形象不一样的话，包括父母那一种对象不同的时候，其实就产生重杀了，因为他给你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他给你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好，所以由杀害大生、哦、众生啊，此由事故啊，啊，前面是邪字，现在是事故，名重杀生。啊，再来，或有杀害人或人相，或父或母，啊，或母，或与尊重，啊，或有归头违信，人家是归头违信之人啊，就是依止你啊，养性于你的，或有或有诸有学啊，或诸菩萨，或阿罗汉，或诸独觉，或以如来作杀害意，恶心出血啊。那只因为我没有说真杀，他没有，他说如来性而不可杀故，如来性你没办法去除，没办法真的杀掉，所以只能说恶意啊，以如来作杀害意，恶心出血，如是一切。尤其事故名重杀生，这些都重杀生啊。所以你看，我们从这里前后一直读过来啊，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好，我们大概学到一个技巧，一个要领，就是同样一个法，但它会升起这个道理出来啊。包括前面我们讲说，为什么重杀生？如果无对治，无对治的话，表示前面这个微小法都没有。就善法连这个礼拜也没有，那同样的，当你要起重杀生的时候，你反观它不是一个自信的重杀生，就是说我杀这个叫做重杀生，因为其实背后里面这个重杀生里面具足怎么样，众多因缘法，因缘具足叫重杀生。也就是说，今天你对一个有德之人，对一个三宝这样的一个清净处啊，这个有恩有德的修道人处，你还能起杀意，一般人还不容易啊。像我们现在一般人说要对父母要起杀意，很难，对不对？那除非你已经颠倒了，你恶性太重，一般我们不可能去起这种对父母。你偶尔抱怨抱怨可以，你说要去杀父母，那除非因缘具足。除非你真的累积的条件足以让你起这个恶心，当然是重杀了、哦、当然是重杀，那个一定是恶意很具足嘛。所以你要知道，因为一般人不容易成就这种因缘嘛，而你今天竟然能成就这个因缘，才会先成就叫重杀嘛，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以如上啊说因缘相违而杀生者，名轻杀生啊。那如果以前面这个条件说相违，这叫轻杀生。好，护持我们看，护持当说不逾矩，就因为这里都要讲，前面都有讲不逾矩的，也讲杀生，但现在要讲的是重沉重。前面我们有讲的业道圆满不圆满，就是说具足一个比较完整定义的杀生、偷盗，对不对？啊，邪淫这些。那、再过来就讲说，他的怎么样的情形啊？一直各个角度一直谈过来啊。那现在谈的是如何沉重，沉重啊，那、沉重啊。那我们现在在谈的是这个、不逾矩的啊。那不逾矩啊，当说不逾，尤其事故轻重差别啊。于随所应， 卢沙因之啊，就是说不宜取跟这个杀生啊，最主要从事做差别。那至于其他的这个由易乐由方便由无智由邪执，这个原理差不多，但是因为对象不同，对象不同，所以在事上会起分别出来。我们看，如是若结结道妙好，结道伪信，结道孤贫，结道佛法出家之众，或若入聚落而行结道，结道有学，或阿罗汉，或诸独觉，或复生起，或火灵妙所有财物，如是一切，尤其是故，民众不宜取。就是那个很重的不宜取罪，因为就你的对象，就你的对象，你截取这些东西，就是像比如说妙好，截取妙好，这个宝贵重之动物啊，好的东西啊。假如我们说我们随便拿个简单的东西，那还简单，你拿贵重之物啊，很妙好的东西啊，夺取以为己有。那还有就像比较孤贫，这个一般人也不大会去做的，但有人有啊，是不是？那个这个当然是重偷盗啦啊。像有时候像我一个亲戚，已经八十几岁了，在卖奖券乐透啊，彩券啊，被抢好几次了，八十几岁了照抢。那他还不是，他说连旁边残障的都抢，残障的卖乐透的这些照抢，抢而且不是一次啊，常来，都来不及赚给他的，就这你看这个就是众不逾矩啊，人好好的，那些抢孤苦伶仃的这些老太太，这些很糟糕啊。好，这个当然这个道理我们也比较容易懂了哈。故此行不应行中，若母亲违信他妻啊，或住境界，或比丘尼，或勤车尼，或护正学，如是一切，尤其是故，民众邪淫，因为此人极不当啊，因为他是亲近人，或是以身份来讲，都不应该有行持淫事啊。那你一行，都是重邪淫啊，这个都是重极重之罪啊。再过来他还讲说，非知行中或一面门，如其事故，民众欲邪行；非时行中，非时间，若受斋戒，若胎圆满，怀胎圆满，若有重病，尤其事故，民众欲邪行啊。非处行中，若活灵妙，若生且然啊，就在道场里面，尤其是故，民众欲邪行啊。那这个都是讲你因此是未作顾念，而起未作顾念所生意念造作成重罪啊。对吧？护士若为狂惑多取他财啊，若妙若圣而说诸妄语啊，由是众故啊，民众妄语啊，就是说为狂惑多取他财啊，这个多取他财这里面其实贪也有啊，若圣若妙若圣而说妄语啊啊，因为你想要狂惑多取他财，若圣若妙而把它用讲成一个颠倒的，那来欺狂他，以便已能得到他那个财物啊，由是众故啊。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是因为由是众故，他这里讲由是众故，由于就好像前面讲说如是结道妙好一样的道理，由是众故，民众妄语。那其实他不但众妄语啊，他应该这里面如果我们要讲说，虽然他不是那个，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有前面的那个偷盗来讲的话，不逾矩啊，用某种威语言，用某种方式，而人家不乐意而把它拿过来，这其实不但是一个妄语罪啊，恐怕其他的罪都会连结在这里面。若以伪信啊， 若父若母广说如前，乃至佛所而说妄语，由是众故名众妄语。众妄语就是对于父母乃至其他值得我们就是那种很关系比较亲信的啊，那加上父母佛所，你尽以此对你有德之人啊而说妄语，由事故由对象故而成为众妄语，从众妄语啊。好，再看，或有妄语令他杀生啊，损失财物，给予妻妾，此若成办，即众杀生，众不以其众欲邪行，此由是故名众妄语。哈、哦，成办就是说，他其实不止一个啊，就是光一个法，他就用妄语令他杀生，当然是众杀生。损失财物，众不以其，所以这个前面刚才讲的那个，如果狂惑多取他财，其实都犯了不以其啊。哦，而承办众杀生，众不以取，众欲邪行，此由是众名众妄语。好，所以这个里面有什么意思？当我们要看到一个烦恼的时候，一个重罪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其他谁办的重罪。你注意看，你很容易去找到谁办的重罪，就是看似一个罪，其实还有很多的烦恼心。啊，当然有些是很单纯的，有可能。但如果罪就重罪来讲，经常会看到随伴的轻罪或者其他重罪，因为这个烦恼性很难单一层，很难单一层，经常会引申的其他的烦恼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做一个我们在指导一个人有心忏罪，你应该要有能力看到说。他说我犯这个罪，那你说看看，他说其实不止呢，你如果要忏亲亲，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这个也要，假如你真想要忏，不是一条，你看似你以为你只有一条，细分就像这样，你已经周边引申了其中的罪过，你要不逐一忏，你还难得清净。尤其重罪的东西，它经常是连在一块，连在一块，这中间隐藏了很多的欺狂的东西，很多的不逾矩的东西啊，这里面其实一个接一个，所以一旦中很多会连在一块啊。这个就是当然众生不知道，但有意成有意出离有意解脱的话，你应该跟他看啊，就是说你曾经有哪些哪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忏悔的时候，经常那个忏悔文会谈说，你看那个88佛，我们在忏的时候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这88佛的时候，那个文也都很多都含挂在一块的。哎，或有妄语能破身，与诸妄语中，诸妄语此罪尤重啊。破身那个都是因为啊，这个也讲妄语啊，其实我们要是说离间语啊。也因为他这里是破身嘛，哈，身和合啊，所以他讲妄语，对，他是讲错的，讲颠倒的，所以他有妄语内涵。但妄语内涵的时候，他却又让身不和合，其实这是妄语中之最重。那其实他隐藏的什么离间语？他隐藏离间语。那为什么离间语妄语而成就？就是妄语有。离间语有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有离间意，但有时候他讲的不是颠倒，他讲的是实际，但他讲实话，但重点是要拿来离间，他是犯了离间语罪嘛，对不对？但有些他并不是什么，他不是讲错的，他讲对的，但他是用意在离间。好，那离间，那这个他还不一定是妄，但有的人是讲妄，妄的同时他达到离间罪，离间语的这种作用变成两条。那这两条在身里面它很重要，这身很重要。其实这里面变成就是因为身一旦不和合，重功德法很难生啊，重功德法很难生，因为它从这里成就的很多修行意义会在这里不安立，那不能成立的时候，众生会失去利益，所以在这一点上会是最重的，会是最重的。所以这有时候要关系关，从关带于它的产生的意义啊，啊，绝对不是说纯粹看，你要看它衍生的，你还要多看一下 它衍生的意义功能啊，它会破坏多少？其实这里面都有，有时候也就它的因缘来论罪的哈、啊。所以就看破身的话，罪也严重。好，护持，若于长时间积习亲爱，好、啊。于长时间积习轻滥而行破坏，此由是种民众离间于，就是说人家本来非常和和，你竟然破坏，重罪。你要是本来就修大家啊，给你这条不差、啊、就是他本来就是一直不和和啊，加上你去啊，这影响不大，这个就是轻的啦、啊、那本来人家是非常和和，因你而背离，罪很重啊，罪很重，这就真的罪很重，就是完全就像就以世间来，人家本来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家庭，因你的关系而妻离子散，这罪过当然大啊。啊，那本来人家的身团非常和和，你跟人家进去搅和完了以后各自分东西，结果就大了，就大了啊。哎，所以就常使积习侵滥而行破坏，重啊，或破坏他令离善友，父母男女破和合身，这当然，破坏他，令他离善友，因为这也是很麻烦的。离善友，他的利益完全根本就剥夺掉了，因为善友是一个他的福德的来源，他离善友，离父母，这也是恩重处罚，包括男女他的子女，这也是自己很亲爱的，以世间法来讲，这都是很亲爱的。你看破和合身、哎、这个都是重啊。若离间与能引杀生，或不逾矩，或欲邪行，如前所说道理应知，当然这就是重、哎、由是一切由是重故，民众离间于啊，就是说这个离间于竟然引申的杀生，不逾矩，欲邪行，所以跟着我们前面来看，就是说一个烦恼罪经常会引申其他，一旦你此烦恼引申其他的重烦恼，此都沉重，都沉重，是不是？其实换过来，我们其实在谈这些烦恼法的，我们引申过来，是不是善业沉重？此一善法成就另外一个善法，此一善法成就另外一个善法，这个善法也沉重，重福报。所以这就是阿含经里面法法相应，法法相依，就合在这里了，是不是？所以反过来，为什么有的人做一个重善事，为什么得大福报？因为此重善事成就诸多重善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是不是啊？他因为某一个重善，所以成就其他的重善，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啊。复次，若以父母及于师长发出恶言啊，由是众故，民众出恶语啊，就是说对父母师长哦发出恶语言啊，这个都极为不该。那当然，其实父母里面有分啊，其实不是自信父母。假如这个父母对你恩重如山，你这个一定很重。那有的父母的关系很淡，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时候父母亲子之间关系淡到有时候也真的离谱。有时候我觉得，哎，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不过这个人世间什么，这就是六道轮回啦，很难看清楚。说为父母者一定如何，为子女一定怎样，因为在这过去的业缘关系啊，有时候有恩有怨，很难说。我们看到，小孩子从小长大都是保姆、仆人在照顾，而父母就在隔壁的一栋自己住一间，他们睡得晚起得晚，小孩子上学一切作用一天到晚看不到父母。这种东西啊，你就发觉那个亲子之间的情唯有钱，就是我让你吃都也照顾到，你要的他也不是说坏，就是你要的要用的一切他有钱支援你，那至于当父母的那种亲情啊，不见了。因为我一听，哎，都没见面，他说没有，他们一天他们见得到的都是仆人，哎，人家有钱，但父母忙事业，在另外一隔壁的一栋里面很少看到人，啊，所以他们后来的一做什么事都由自己决定，那父母就随意啊，啊，你要给钱就这样，你决定了他就给钱，啊，就好了，没事，呵呵，所以那种你换讲这种情就相对淡。 那以这种相对的产生的那种感觉，他起恶意这个罪和那个对父母真正的恩重来讲又是不大一样啊。包括师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师长对你恩重如山，你起恶言也就马上沉重啊。从各方面利益你起恶言。那有的师，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连学校的老师有的自己都怪怪的。对，那这个你就很难用一个定法来看了。其实基本上依正常到正常的话应该是这样，但现实世界里面太多差别意了。或以不实不真妄语现前毁骂喝者于他，由示众故，民众出恶语。你看，不实不真妄语，这就犯了什么妄语罪。那以不妄语喝者，这个出恶语啊，是恶语罪啊，不真的不实的妄语啊。所以里面也结这个那个十善业道经也是啊。十善业道经在谈佛谈道理也是啊，他为什么强调十善？因为他把十善哦配合到六度，把十善配合到其他的法。那为什么？因为有十善，如果你有布施加上十善的话，你那个布施的果报跟没有修十善差很多。就是同样一个法，和十善就意义就不一样。你看。同样一个出恶语，和妄语沉重。那如果同样一个布施加上和其他的戒法，这个布施成大福德，而且不容易被剥夺、哦、这个所得的福德不会坏散。你看他这个道理，从十善业道经你会看到这种关系，就是同样一个十善法跟其他的善法一合，意义就改变。然后如果你修这个法再加上一法，是吗？回向菩提又不一样了，就马上改变。就是同样一个善法加上给一个回向菩提啊，就又改变了，意义就改变了。没错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啊。所以为什么有最近有人问说，是不是每次都要回向？我说每次。为什么？我说回向是一个法，回向是一种修持法。好，回向是一种修持，因为你随时回向代表你意念众生，意念菩提，所以回向本身是一个法，做小投资得大报酬就是回向了。那小小投资得大报酬就是回向菩提。好，再过来，护持还诸其语随妄语等，此语轻重啊，如彼应知啊，其语也是啊。就是随妄语等啊，持以轻重，就看你怎么样现前所得的那个原理，跟前面所说的由事故啊，由它所产生的作用，或所面对的对象，杂的诸多烦恼，这时候就会成轻重差别不同。又以斗松啊增进等事而发其语啊，亦名为重，因为这里面含着什么可能还有其他的烦恼啊，斗松就是这里面还有以众生利益的关系，那如何来剥夺众生利益，那如何来增进，这些里面其实有可能有隐藏的贪，对不对？隐藏的嗔，因为你要跟人家斗嘛，有嗔，隐藏的什么？你要竞争里面如何得到我所要的法，这里面有贪嗔一些东西合起来，它就可能沉重。若以染污心，能于隐无意外道典籍陈颂赞咏广为他说，由是众故，民众其语。所以现在变成也有人在说法的时候啊，连外道经也拿起来说啊，他认为因为这个跟早期他们有的人啊，他对佛道有信心，有一种有缘啊，但认为他自认为儒释道是同一家。所以他也认为我讲广说儒家道家啊，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是，不一样。这一点上啊，有些地方都有混的。我在讲说，如果你以外道法会通佛法，而以佛法亦不伤损，这个还可以。 但如果你或以外道法混佛法，而以佛法意会产生类似混乱掉，其实那是有过失的，是有过失的。所以有的变成现在要讲啊，就是除了谈佛法，也讲道德经，谈这些东西，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你对见到底有没有，你的正见有没有养成。好，你要知道啊，谈正式佛法众生不一定能达到，你谈世间法众生是很容易学的，等你学完的时候你就混在一块了，他很难去判断啊。谈到甚深，道可道非常道，完了以后跟讲空法，不离语言，道可道非常道，谈完的时候你说啊，言语道断，哦，原来道德经里面的道跟我们佛法的空性那个言语道断一样，谁跟你一样？不一样。可是因为语词一样啊，他的道可道非常道嘛，还可道的就不叫道，那言语道断也是空性的道理，所以他认为原来意境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他衍生的道理是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但你不懂，你要混同了。所以混同以后就会产生信仰上的一个，因为我们到最后会产生我们皈依佛法身，他皈依佛法身还有外道，他的皈依就不清净了啊，皈依就不清净了。好，再过来，我们看四八五六页。若与父母眷属师长调弄亲孝，现作语言不尽道理，以义由示众，民众其语啊，就是说由对父母眷属师长调弄亲孝现作语言不尽道理，这也叫其语啊，这其语啊，调弄亲孝啊。但和我跟师长稍微开开玩笑，这个我们就不要说你患重其语，我这以后大家每天见到师长都很憋。那有时候我们见到师长很憋啊，结果看到有一个跟师长那叮叮当当，那个师长说，我就是爱这种啊，这样啊，你知道，有些师长啊年纪大，因为他就喜欢那个徒弟徒孙有时候叮叮当当哈。看比较没怪，但其他的大弟子都是很正经八百，那你一正经八百，那个师长也正经八百，所以每个人都精神并紧绷，都就有卡塔扣里这样就有五十间，因为都是奔着。结果我们就讲说应该这样，结果没想到那个老人家喜欢小孩子，那小孩子跟那个叔公啊讲几句话，那叔公翘到奇怪怎么变这样所以这时候你不要跟那个小孩子讲说你重其语不要讲的那么紧有些东西在现实当中，我当然这个轻重我没办法去定我只是说有些东西还是要看场合啦有时候跟他老人家谈谈轻松一下，也顺应一下现前因缘啦。但如果经常是用种那种调弄亲孝那个不行那个有时候这样好像就在侮辱师长一样了或是说太过分了，我觉得都不大适合。那有些时候，有时候像怎么讲，我不说他对的，有时候有一次师父在写毛笔字，他说这次写不好，这个墨汁有问题。那时候我就开玩笑，对，天气也有关系，他就在笑了。当然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好意在想，就是说他并不是真正要推脱他这次毛笔写不好，他是很墨汁，有点在好像大家轻松我想对，因为顺他这样心，我说对那个天气也有关系他也知道他在讲这个，所以就变成一句话就过了。那他是不是有一种奇遇，你要论那也可以的，不过这个其实就是在某一个意义上，他有时候会形成一个比较更没有挂碍的一种很自然的关系吧。所以我当然这样讲我们知道原理啦只是我有时候怕说我可能我自己也不是很拘小节的人，所以这个有时候也不好多说。不过在现实当中有些地方你应该看它的主要的意义功能我们假如没有很散漫轻易就在引导那些无意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也许他这么一个 啊，就好像我们说一种幽默，有时候会让众生的挂碍也减轻。因为像我们现在处在很多环境，有的人很硬，硬到众生不欢喜啦，不欢喜，因为这是现实例子，就是你有你的庄严，有你的，可是众生就不知道面对你就那个，所以菩萨的风格也不大一样，有的菩萨重这一点，有的菩萨重那个啊。当然，这不能作为你起烦恼的理由啦，但我在讲的是，这里面其实有些也必须要多方观察啊。每个风格不一样，也能摄受的众生也不大一样啊。在经典里面，不同的菩萨也真的摄受不同的众生。好，我们休息一下。